让传道再度来这里啊，想一想上次来也大概两三个月前了，那时间过得很快啊，天气也渐渐进入夏天，这几天下了大雨啊，对我们来讲也许产生一些困扰，但是相对的我们有了雨水啊，可以来解我们的饥渴啊，特别是在南部啊缺水，那愿神啊按照他的旨意来善待我们，那我们不管处在什么环境啊，都应当心存感恩的心，也要有一颗反省自责的心，因为我们在世上行事为人，我们的主爱我们，常常会借着我们的遭遇来提醒我们啊，如果还在轻微的阶段，我们不能够得到提醒，也不愿意落在神的管教当中，那么后面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更大的管教和灾难，那个时候我们就更加的痛苦了。我们从圣经历史上有一个记载啊，可以得到见解，这个记载呢是在耶利米书的28章，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28章。第13节，旧约圣经919页，耶利米书28章13节，你去告诉哈拿尼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折断木轭却换了铁轭。14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将铁轭加在这些国的景象上，使他们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们总要服侍他，我也把田野的走兽给了他。那这一段呢是发生在犹大晚年最后一个王叫西底家王的时候，延续27章，这里呢用木轭和铁轭来形容神对选民和列国的管教。一开始神只是要他们负木轭，但是呢因为他们不及时的悔改，他们当中出现的假先知，这一个叫做哈拿尼亚的，他把木轭折断了，结果神说，你把木轭折断却换了铁轭。我们知道轭在圣经里面啊，原本是放在牛啊，或者是这些牲畜在为人工作的时候啊，为了要控制它，就把弯曲的木条啊，把它架在颈项上啊，那么把它控制好，所以因为牲畜有时候不能够听主人的话，那么主人就用轭把它架上，那么方便主人的控制。那么从圣经来看呢，轭常常用来比喻啊，要受教或者是要受控制啊。特别是主耶稣曾经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啊，我的轭是轻省的，所以主耶稣也要我们负他的轭，所以主耶稣用轭来表示要顺服主的教训，要服从他。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啊敬拜真神的人啊，神在圣经当中教导我们很多真理的话，我们要成为一个顺服之民啊，圣经也说我们要做顺命的儿女，如果我们不顺命不顺从神，那么神就会管教，他会用轭来控制我们。当我们不愿意被他控制的时候，所换来的可能就是更大的灾难。当时候的犹大选民，包括其他的列国，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如果从27章开始看，我们看一下第27章的第1节。27章第1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对我说，你做绳索与轭 加在自己的颈项上，借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之手，把绳索与轭送到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那里，且嘱咐使臣传与他们的主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们做他们的奴仆。这里记载犹大晚年的约雅敬王，这个年间也就是大概主前600年左右，约雅敬当王，那时候呢，很多国家的使臣都来到耶路撒冷一起来开会。他们为什么要开会？因为那时候的强大的帝国巴比伦王可以说是军事力量很强，势如破竹已经逼近了很多这个中东一带的国家，包括这个岌岌可危的犹大。那因为巴比伦王势力很强大，所以连这些各国呢就联合起来想要来反抗，所以他们借着在耶路撒冷开会。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对耶利米说，你要做绳索与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神叫先知耶利米做一个看起来很幼稚的动作，竟然要用轭跟绳索把自己把它捆绑起来。然后这样的一个动作呢也把轭跟绳索呢把他们送给来自各国的这些使臣，使他们送回去各国，而且要传达信息说，神这样说我已经兴起了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就是说在那一个时代巴比伦帝国能够兴起，尼布甲尼撒王能够有这么强大的力量来征服世界各国，其实这个不是他力量强大，而是出于神的旨意。因为神就在那个时候为了刑罚犹大还有列国，因为犹大和列国现在罪恶当中，特别是犹大国晚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因为他们过去的拜偶像离弃神，神也借先知不断的警告他们，他们却不能够及时回头，所以到这个节骨眼，神就兴起的巴比伦王要来辖制犹大还有当时候的列国，这是神的旨意。就好像木轭跟绳索把人架住，让人没有自由，把人捆绑了，让人失去行动的自由。那这样的一个行动的失去自由，好像不太方便，也不太舒服。凡是有抵抗力量的人，他总是想要反抗啊，人总是不像要受到束缚。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是出自于神，所以神借着先知耶利米的动作还有传达信息，世界的列国还有包括犹大，你们要顺服巴比伦王，不要反抗，不要起来征战。所以在27章的第8节，神就说了，无论哪一邦哪一国如果不肯服侍巴比伦王，那么这个不想要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那么神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巴比伦王把他们毁灭。所以这里神讲得很清楚， 兴起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这个是神的旨意，所以犹大跟列国都要顺服，不要抵抗。如果你们想要抵抗，那么神就会兴起更多的这些灾难，包括刀剑，就是战争、饥荒、瘟疫，来刑罚，一直到巴比伦王把你们毁灭。所以能够顺服巴比伦王，这是神的旨意。如果你们乖乖顺服，落在神的手里，能够痛定思痛，能够检讨为什么今天会落在外邦国度这一个帝王的手中，是不是你们离弃神啊？特别是犹大选民，你们是敬畏耶和华真神的，但是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你们都离开神了，敬拜偶像，而且神不是没有提醒他们了，兴起的历代的先知来提醒他们。那在这个时候呢，有耶利米先知不断的来传警告，用话说，也用演戏的，那这里呢用这种象征性的动作，用恶跟绳索把自己夹住，把自己捆绑住，又把恶和绳索呢传给列国的使臣，叫他们带回去，去对他们的主人说，神的旨意就是这样，所以大家不要反抗，如果你们反抗，那么到最后你们会更凄惨，会遇到很多的征战，征战随之而来的就是瘟疫和饥荒，这些都是连在一起的。一旦征战，一定会有死人啊，那死人多了，尸体来不及处理，就会发生传染病，就是瘟疫，然后征战的时候粮食不够啊。很多人呢，不是战死就是饿死，所以这样的一种惨烈的教训是神命定要临到他们的。如果你们愿意顺服神，那么第十一节，我们看二十七章的十一节，如果愿意顺服神，是这个样子的。但哪一邦肯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我必使那邦仍在本地存留，得以耕种居住，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神不是只有让他们一条路走，另外一条路就是说，你们就顺服神啊，巴比伦王来攻打你们，来辖制你们，你们就乖乖的顺服，你们暂时的把你们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那么你们就生命可以存活。因为你如果顺服巴比伦王，那么巴比伦王就不会把你们毁灭啊。你们愿意暂时做亡国奴，然后呢，在做亡国奴的过程当中，深切的悔改，自我检讨，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被人家辖制呢？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原来我们离开神了，我们离开神太久了。如果你们愿意悔改，那么神会让你们挣脱这个恶。所以从这里来看，两相比较，如果不顺服神，不放在巴比伦王的木轭之下，那么神就会让你们的木轭变成铁轭。你们顺服神，顺服巴比伦王，你们暂时说被控制的只是木轭啊，你说木轭跟铁轭，哪这两个轭来比较，哪一个容易折断呢？哪一个比较轻，容易比较轻省呢？容易担当呢？我相信一定是木轭吧。木轭也许还能够折断啊，但是铁轭呢，折不断了。所以神让他们选啊。如果你暂时投降巴比伦王，那么你们还可以在本地存留，你们还可以耕种，还可以居住呢。那就看起来好像是不太自由，但是至少还能够生活啊。那好像是木轭把你架在脖子上，但是如果你不顺服，你说我不要木轭，那么呢，到最后你换得来的没有更好了，只有更糟糕，那就是铁轭了。我们都听过一句话， 两害相权取其轻，也就是说有两个灾害，一个大灾害，一个小灾害，让你去选，你只能选这两种当中的一种。聪明人都会选什么？都会选小灾害啊。有谁愿意选大灾害？如果两种灾害你是都要选，你不能够逃避，也没有第三个让你选，那你衡量一下，我宁可选小灾害，因为这个是人比较容易承担的。神就是让选民这样选择了，所以借着先知呢，先去做动作，去警告他们。先知现在把恶放在脖子上，这个恶呢，应该是木恶，还有绳索，那这样的木恶放在先知的脖子上，那先知何苦来哉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做呢？为了传达神的旨意嘛。所以我们说先知实在是不简单，在那一个战乱的时代，先知为了要让选民知道神的旨意，他必须要承担很多，他要苦口婆心的来劝告他们。就像这个耶利米先知，他为了传达神的旨意，他承担很多的苦难我们上次好像有讲过，他被人家掌嘴，也被人家下到地牢，又被人家耻笑，差一点点又被害死，也差一点点在地牢里面饿死。那你看现在他还要做这种动作，会被当成不正常的人你一个大男人为什么光天化日之下还要把自己用木轭架在脖子上你是不是发疯了？你还要用绳子把自己捆绑起来，还在那边讲那些听起来好像不是很正常的话，叫一个国家的君王跟人民要投降，这个有时候会被当成是卖国贼。国家面临敌人的攻打，大家应该要团结一致来抵御外侮才对啊，为什么这个先知却是偏偏劝大家投降呢？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啊。想想看，为什么神会兴起巴比伦王来攻打他们呢？因为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巴比伦王是我兴起的仆人啊，大地都是我创造的，万物也都是我创造的这些世界的强权也是神命定的因为我们的神呢，他是至高者，他在人的国中呢来掌权。世上的列强的王看起来很雄壮威武很我这个可以说是威震八方他的军队所到之处可以说是势如破竹兵临城下，让世界各国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害怕那这都是神给他的。所以人能够顺服神兴起的这个仆人，哪怕是暂时的负这个木轭也是值得的啦因为愿意顺服神也就是说接受神的管教这才是一个聪明人应当要做的决定。那么这件事情呢一直到28章却突然出现了一个假先知。这个假先知呢就是哈拿尼亚。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28章第1节919页，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第4年5月，基遍人亚朔的儿子先知哈拿尼亚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对我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2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我又要将犹大王耶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切犹大人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 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出现的一位假先知，这一位假先知叫做哈拿尼亚。这一位哈拿尼亚呢，他却假借神的话，在耶和华的殿中呢，向祭司和众民还有耶利米先知说了一些谎话。这些话怎么说呢？说哈，我从神那边得到预言，说神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两年之内神要将巴比伦王所掳去的那一些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一切器皿都能够回来此地，而且呢，被掳去的耶雅金王还有一些犹大人也要回来，因为神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这一位哈拿尼亚是假先知，为什么知道假先知？因为他竟然公开的在众人的面前，还有真先知耶利米的面前，说了神之前对先知说的话，跟他完全相反的话。刚刚我们看的27章，神的命定是什么？大家都要顺服巴比伦王。但是呢，到了西底家王的时候，这个哈拿尼亚竟然说神在两年之内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也就是说报好消息。那他这个信息是从耶和华神而来的吗？当然不是啊。他是假先知的特色是什么？是本着自己的诡诈的心来说假预言，神并没有打发他们。这个在27章，神就借着耶利米呢警告他们，不要听假先知的话。假先知的特色是什么？我们看耶利米书27章15节，耶和华说：“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却托我的名说假预言，好使我们将你们和向你们说预言的那些先知赶出去，一同灭亡。”这一些假先知呢，他们有一些特色。第一，他们不是耶和华神所差派的，虽然他们口口声声说是耶和华托我来讲的，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可能一般人分辨不出来。但是如何分辨呢？到了预言成就的时候就能够分辨出来了。神在生命记的第18章早就告诫以色列百姓，你们当中不可以有假先知。如果有假先知，这些假先知呢，到底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种特色，而且他们的结局是什么？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的18章，生命记18章20节，旧约圣经240页，18章20节，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在生命记里面，在百姓还在旷野的时候，神就告诫他们的，在你们当中将来有真先知，但是也有假先知。那么假先知呢，他们不是神差派的。那如何分辨出来呢？他们讲话也会讲说我是耶和华真神告诉我的，但是呢，你不要轻易相信。到最后有没有成就呢？我们回到耶利米书第28章，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个哈拿尼亚，他并不是真先知，他是假先知。如何分辨出来的？我们再看回到28章的第5节，我们看耶利米先知面对假先知哈拿尼亚说谎话，他如何来应对呢？我们看回到耶利米书28章的第5节，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和站在耶和华殿里的众民， 对先知哈拿尼亚说：“阿们，愿耶和华如此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和一切被掳去的人从巴比伦带回此地。然而我向你和众民耳中所要说的话，你应当听。”第八节，从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先知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论到征战、灾祸、瘟疫的事，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当下的耶利米先知并没有马上揭穿他的谎话，他只不过把神刚刚我们看的《生命记》的第十八章那一段话再讲一次。当然在那个时代，任何人都希望哈拿尼亚讲的话能够成就，如果真的在两年内国家就能够轻松了，能够脱离巴比伦王的辖制了，那这样的事情一定是大家会欢欣鼓舞嘛，这样的话大家也很喜欢听啊，因为国家就快要脱离这个敌人的辖制了，这样的话一定很讨人心啊，大家都喜欢听好话，对不对？但是假先知他们常常做的一件事情是虚报虚，就是讲了虚假的平安。前面的章节有提到，这些先知、假先知，他们对选民说什么平安、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他们报的是虚假的平安，是报喜不报忧。神曾经对耶利米先知说，当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时间是要70年，但是这个假先知竟然说2年。那到底是70年还是2年呢？因为神对耶利米说被掳到外邦是70年啊，这个在耶利米书的23章跟25章第11节还有12节都有提到，神已经对耶利米之前就说了，你们要被掳是70年。可是呢，先知哈拿尼亚却说2年。那么这个听在先知耶利米的耳中，他一定肯定这个是假先知，但是说了这样的话，耶利米也期待说我愿意你讲的真的是能够成就，但是并不是，要到时候应验才能够知道。那后来呢，这个哈拿尼亚，我们看回到28章第10节，哈拿尼亚假先知听了耶利米说了这些话以后呢，就把耶利米颈项上的轭取下来把它折断了，而且又再一次的说谎话，说耶和华如此说，2年之内我必照样从列国人的颈项上折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轭。于是先知耶利米就走了。这个时候呢，哈拿尼亚不但不赶紧的止住他的谎言，他反而呢把原本放在耶利米轭上的这个木轭，这个木轭是神叫耶利米挂上去的，他竟然把他的轭呢擅自取下来，而且把它折断了，等于说他不顺从神借着耶利米所说的话，这样的人已经是悖逆到极点了，一再的说谎，而且这些谎话不是神叫他说的，耶利米也已经告诉他了，神说的不是这样，神说的是你们要赶快要投降，要顺服巴比伦的一个统治，而且被掳是70年了，不是2年了。结果哈拿尼亚做了这个动作以后呢，这个神就对耶利米说话了，说了第13节，刚刚我们读了，你去告诉哈拿尼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折断木轭却换了铁轭。好，你今天做这个动作，神叫你们护木轭你不要，你竟然把木轭擅自的把它折断，好了，那你折了木轭有比较好吗？ 你折了木轭以后呢，你换得的是更严重的铁轭。好，刚刚在二十七章第九节到十一节我们就讲过了嘛，第八节到十一节，神要你们顺服巴比伦王，你们还能够耕种居住哦，看起来是木轭啊。如果你们不愿意负木轭，你们要把木轭折断，你们不顺服，那最后呢，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是非常的残暴的，他最后一定会把你们毁灭掉。哇，结果呢变成铁轭。这个哈拿尼亚真的是愚蠢到极点。结果神就借着耶利米说了，哦，那个我们看到二十八章的第十五节，耶利米书二十八章十五节，于是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拿尼亚说：“哈拿尼亚，你应当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依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样先知哈拿尼亚当年七月间就死了。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进一步的告诉哈拿尼亚，你竟然说了这种叛逆的话，哦，神没有差遣你，你竟然，哦，假借神的名义让百姓继续倚靠谎言。百姓过去就已经错到极点了，哦，他们现在要的不是谎言，他们现在要的是真实的警告，是实在的话，不是谎言。你这一个哈拿尼亚竟然让他们，更是这个一误再误，一错再错，哦，他们现在需要的是赶快回头，负木轭比较好还是负铁轭呢？结果你不但把木轭折断了，你还要让他们去负铁轭吗？好了，所以神就借着先知耶利米对他说，你今年就会死掉了，你看看嘛，你今年就会死掉，哦，结果呢讲话的时候是当年的四月，哦，然后七月呢这个哈拿尼亚就死了。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令人震惊啊！神借着真先知所的话一定会应验，这个哈拿尼亚一误再误，最后呢真的丧失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假先知的下场，就像刚刚我们所看的生命记十八章那里说的，假先知擅自托神的名来说假预言，他的结局就是要把他治死哦。如果神没有出手按照法律也要把他治死，这是死罪啊，这是传谎言啊，擅敢假托神的名义啊。所以从这一段呢让我们知道了，今天我们要以哈拿尼亚为鉴戒，也要以选民为鉴戒。我们说讲，我们先讲选民。选民过去的错误就是不听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警告。如果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一章，你会看到说神为了差遣先知去向选民传警告，还让他看异象，有北方烧开的锅倒下来，这个已经很明显了，神要借着北方的帝国来攻打列国，包括犹大，就是要刑罚他们，要管教他们。我们知道锅烧开水烧开了是非常的滚烫的，人不要说被它烫到了，一被那个蒸汽这个碰到，你熏到了那个蒸汽，你就会痛得哇哇叫的，更不要说是被滚烫的水灌烫到。神就是让先知耶利米看这样的异象，而且让他看到一根杏树枝，就是神所说的话一定会成就。神呢是警醒的神，他说的话一定会成就，他留意保守他说的话，使得成就。这样的不断的预言，选民还是没办法接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后在西底家王第十一年的时候，那么国家就真的完全 被灭了，西底家王被抓，后来被剜了眼睛，而且被杀掉。好，然后选民被掳到外邦，真的是七十年才能够回来。这一再了应验的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所以从这一段呢，我们应当要得到教训。第一，选民就是不肯及时悔改，不把真先知的话放在耳朵，偏偏去听假先知虚假的谎言。这个是人的通病，人已经落在神的管教当中了，照理讲应当要回到神的面前才对，而不是去假借那一些假先知，把自己又放在虚假的谎言当中，去放到虚假的平安感当中。我们是不是曾经也这样过？我们应当要回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约翰一书一章八节，新约圣经345页第一章第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的。这段话勉励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我们有可能在生活当中有时候会无知，有时候会一时软弱犯了罪。当然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罪分为至于死的罪跟不至于死的罪，但是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不可以因为是小罪就犯，小罪也不可犯。再来，不可以这个习惯性的犯罪，但是也不能够偶然性的犯罪。我们信主以后要立志不犯罪，但是如果偶然我们犯罪了，赶紧的悔改。悔改就是要认罪，要承认自己错了。选民就是不知道承认自己错了，还在那边死鸭子嘴硬，把真先知把他关起来，还责备他，还鞭打他，这个真的是太可恶了，他偏偏去听假先知的话，所以最后真的那一个厄运就来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悔改，神必是要照他的公义和他的信实呢，来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我们不承认我们有罪，那等于是以神为说谎，那么神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当一个人心里没有神的道，那当然了，他的生命就自作主张了，他不会听任何劝告了，那到最后他就一误再误，最后呢就无可挽回了。我们应当以这个为鉴戒。希伯来书十二章九到十三节告诉我们，我们的生身的父亲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管教我们，但是万灵的父，我们的神呢，他的管教我们应当要听从，我们要认罪要悔改，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箴言也说，遮掩自己过错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过错的必蒙连续。约伯记五章十七节，我们最后来看约伯记第五章第十七节，约伯记五章十七节，旧约圣经六百三十页，五章十七节，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这里说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好，有时候神管教我们会借着灾病，或者是意外。这时候就是对我们的一种提醒和管教，我们不可以轻视它，不可以认为说这一定这很自然呐，人有生病，人生在世一定会遇到患难，很自然呐，你没有检讨，那这样的一种提醒，你把它忽略掉了，那最后呢，神有可能就会把 木轭换铁轭，那我们就更加难堪了。我相信我们都不愿意这样，求主来保守也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让我们能够做一个顺命的儿女啊。每天我们都要来自我反省，我今天到底说错了哪些话，我今天到底做错了哪些事，每天都要自省悔改啊。那这样我们的啊，这个才能够在神的面前呢来蒙喜悦蒙悦纳。我们再来唱诗307首。